二十三到四十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之性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之性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之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之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之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这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拿合因这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第三十二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歪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感谢神赐给我们他恩惠的道。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有了耶稣，忍耐到底。
弟兄姐妹，如果要看这个讲道笔记，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上一次说到耶稣，对耶稣的这个信心，记得用那个比方像一副望远镜啊，你通过你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不过是存在的，你通过这副望远镜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好像证据一样。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上半段，我们上星期所讲的。当你这样看到这个信心带给你的这个真实的应许的时候呢，你就会在生活当中的选择啊，在你的困难的选择，像这些信心的伟人，像亚伯、像挪亚、像这个谁啊，以诺一样，那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来抓住神的应许。你也在你的这个理想里面呢、啊，好像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在你的梦想当中啊。认定也让人看到你究竟有没有看到这个应许，对吗？他们记得吗？我说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啊，他们的移民在地面上漂流，因为他们 真正的那个梦想不是在地面上。那当然最后因为你通过这副望远镜啊，你看到那个真实的应许呢，来到生死的关头，临终的时候呢，你看到你真正在意的，你说的话，好像这个雅各，好像约瑟，他们临终所说的话，显明他们看到了那个永恒的福气，更重要的东西在前面。那不过今天在这个十一章的下半段，记得吗？我说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牧者来到这里有点激动啊，好像演讲这样，对吗？他一直强调因着信，因着信，他还在继续讲 be stay, be stay。那就是要告诉这些弟兄姐妹，到最后那你看到这些前辈许许多多，不止上半段希伯来书现在的这个今天的经文，下半段还有很多，目的是告诉他们，因为这些人也因为你们认识了耶稣了，所以呢你要像他们一样，因着信看到了这个应许呢，你就抓住，你就忍耐到底，就忍耐到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你用你的宝贵的话来鼓励我们。主啊，因为我们同样的就像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一样，主，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会灰心担忧退后，主，让这些美好的信心的见证人鼓励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挑战当中，我们认定你，因着信我们可以忍耐，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懂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个至少在新加坡了哈。如果你在街上，对吗？看到很多的这些军人呐、啊，军人的军衔，现在呢的那个军服是那个军衔在前面的。如果你注意的话，那个线呢是黑色的，对吗？如果是沙军呢，那个连士长就是三化这样子，都是黑色的。大多数是黑色，要有一小组的军人呢，他们的那个军衔是白色的，你懂吗？白色的军衔呢、啊，那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见习军官呢、啊，所以你在外面比较少看到，因为他们通常只有在军营里面会看到这些见习军官，十个月的训练呢、啊，他们好像看不到终点了，他们就每。当然在这个十个月当中啊，差不多十个月吧，每几个月呢他们就多一划，本来是一条白线而已、哦、变成过了几个月变成两条，然后呢来到最后的几个月呢，哇，三条了，好像有点盼望了。不过我还记得最有盼望的自己的那个经历啊，这么多年前还记得，就是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因为毕业前最后几个星期除了有三花之外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他们给我们那个帽子，那个 pick cap 就是戴那个一号 uniform 啊，就是那个你看那种国庆日啊，那些军人穿着白色的那个叫做一号制服的那个帽子啊，好像那种警察的那个帽子这样子，戴着那个 pick cap 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好像变成无敌了，哇，多么辛苦啊，多么难的训练，都觉得行啊，因为已经看到那个终点了。你戴着那个帽子的时候可以忍了、什么都可以忍，没问题的，因为要上岸了嘛。那在今天二十三节这边，你看到说当这个牧者告诉这些弟兄姐妹啊，你可以忍，那是因为他们可以看到那个终点的。其实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跟我们也是一样，神告诉我们你可以忍耐，那因为你凭着信心你看到几样东西，你得到几样神要给你的应许，有四样。那第一，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忍耐到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了更宝贵的应许，更宝贵的赏赐，更宝贵的赏赐在前面。讲到这些旧约的这些伟人，一定少不了摩西的份，对吗？少不了这位伟人。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时候呢，要讲摩西，要讲他的父母啊。其实因为这些人看到一个比整个埃及就是我们今天的美国这样子了、超级强国最富有的国家就是他了，在那个时候，那他们看到一个比全美国还大的一个赏赐啊，而做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决定， 那二十三节说什么呢？这个当时背景啊，当时的法老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么多，害怕了，于是有一个阴谋，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生的男婴全部杀掉，不可以存活，这样当然以色列人自然就会少了嘛。不过呢，这个摩西的父母啊，二十三节说看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非常的俊美，你不要误会这个俊美，是这个摩西父母看到他说哎呦 so cute 啊，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这样想你就完全错了，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哦，而是说看到一个，这个字要表达是一个，这个小摩西的身上有一个独特的气质，你明白吗？看到了这个气质，他们就想神在这个婴孩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看到了这个孩子一个特别的一个气质，特别的一个记号，加尔文说他们应该是在这个婴孩的身上看到一个独特的一个记号，于是他们决定冒险，不要听法老的话，保住这个婴孩。他们没有看走眼了，因为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果然是很特别，对吗？你可以想象吗？接下来摩西长大了，假设如果你有一个爵位，英国的那种皇室啊，如果你生出来你是叫做爱丁堡公爵 Duke of Edinburgh， 哦哟，这个就很厉害了，接下来一辈子肯定就是荣华富贵了，对不对？可是你会放弃吗？摩西呢，他放弃了一个爵位，这个叫做什么？法老女儿之子，这样的一个称呼，法老女儿的儿子啊，这个位置他不要了，他放弃了。为什么呢？哎呀，应该是比这个还要好的东西在前面嘛，对不对？他才愿意放弃。二十六节他说这个比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为基督受的凌辱，怎么可能比那个法老女儿的儿子还好呢？为什么这么傻，这么好的不要，去拿一个这么差的？为基督受的凌辱，谁会这么笨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是因为他说这个为基督受的凌辱是一个过程而已，因为在前面为基督受的凌辱完了之后，他在想望那个所要得的赏赐，对吗？这个只是一个过程，我受的这个小小的羞辱呢，在后面有一个赏赐。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你想到前面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第六节，必须信有上帝写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记得吗？那个发工钱的老板不会亏待你的，他一定会发工钱给你的。这里也是一样，摩西相信神会给他那个应许的。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要陪妈妈去巴沙买菜啊，拿东西挺不甘愿的，闹亏啊，要拿那些菜篮啊，这些很不好意思的。不过长大之后呢，突然间有一个改变，我有一次一个小职员那了陪我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出国，哇，那个大老板啊，帮他搬行李啊，帮他那个时候那个网络没有 WiFi 啊，要在房间里面接一个线啊，要打几个程序啊，他的电脑才可以用，一点怨言都没有，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为什么这样不一样？帮妈妈拿菜篮觉得不好意思，帮这个大老板做这些东西就觉得没有问题，想都没有想，是不是不好意思？是不是很低微？因为小时候我看那个帮妈妈拿菜篮是个差事而已，所以觉得很不好意思。做工的那个时候，那个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服侍他，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会有赏赐的。那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很多人就说你们做基督徒很吃亏的，这个又不能做，那个又不能做，很辛苦很麻烦，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看见的是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是个差事，没有价值。当然如果你看到这样，我也不要做基督徒， 我也不要信耶稣，只是一大堆的责任。那不过不是，记得吗？那个望远镜啊，当你看过去的时候呢，望远镜说：“哎，不是啊，为基督受一点的这个羞辱、凌辱、麻烦、困难，哎，会带来将来的那个赏赐，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盼望啊，那个整个观点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就是那个摩西的父母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看见的。那摩西也是这样，为基督受的凌辱，因为他知道将来会有个赏赐，看到吗？更宝贵的赏赐在前头。不过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我们因着信能忍耐，到底是因为什么呢？第二个方面，因为信心叫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权柄，更高的肉眼看不到的，可是是存在的，记得吗？的那个权柄在那个地方，从27节，那这个权柄在管理整个世界，管理人的生命。那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说嘛，摩西他放弃了那个法老女儿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抬头，放弃了。后来他把这些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带到出埃及的时候，这边我们这个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听过很多次了。那不过今天在27节呢，这个焦点转过来放在法老的身上。那这一节，这里27节你看，它是形容法老的生气。这个法老，如果你看这个十个灾难啊，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法老很多次生气啊，降了灾难，罚了他，好像学乖了，后来又反反复复。不过摩西没有怕，这边说没有怕王生气，因为在这个王椅上啊，摩西看到一个看得见的王，每次都是摩西进来跟法老讲，哎，你要让以色列人走啊，不然我就降灾，降了灾，结果没有让以色列人走，摩西又再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法老的上面有个看不见，不过至高无上的一个神，至高无上的，九次的灾难都是这样，去告诉法老，神说你去告诉法老，你去告诉法老，要让我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是操纵生死的。这个最高的权柄不只是在法老之上，而且这个最高的权柄管理人的生死啊。所以来到第十次，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洒血的礼啊，又是有点背景了。来到最后的一个灾难，九次法老不听，不过来到最后一次，神就对摩西说了，那现在你要注意听，因为我要派天使来，他要经过每一户每一家，他要把每一个家的里面的长子，那这个天使要把那个长子杀掉，除非你把那个羊宰了，把那个血涂在那个门框上了，这一个天使看到就越过那个家，不把里面的长子杀掉了。那所以是这样子，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相信这个神管理每一个人的生死，那所以当然以色列人就他们的长子就没有受害了。还有啊，他们也还看见这个神，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看见这个神不止至高，不止管理生死，还管理大自然。因为以色列人过那个红海嘛，神在带他们到红海的时候呢，把这个红海开了，对吗？然后这边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就走过那个红海，好像走干地这样。哎呀，弟兄姐妹，很多人啊，太多了，我读一些书籍啊，讲哎呦，有很多人用这个符合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以色列人是怎么过红海的，其实哦，这个不是那个红海，是一个好像小河流这样而已，而且刚好是退潮的时候，所以很容易过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很方便，很容易过的。你有试过吗？你有试过在沙滩那个退潮的时候在沙滩上跑步吗？如果你有试过，你就知道这个不简单。然后我叫你抬着约柜在沙滩上跑步，走不动的，而不是一两个， 是几百万人。无论你怎么样说，而且二十九节说以色列人走在那个海里面是好像走干地啊，不是退潮的水，走在干地上，然后再加上他们走完了，埃及人跟着走，然后圣经说什么呢？那个水就跑回来把这些军人淹死了。这不是一个小河流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迹来的，没有别的说法。那当然下一个来到耶利哥城，当他们过了红海很多很多年后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三十节那边怎么说呢？三十节那边说以色列人因这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其实原来表达的方式是没有以色列人这几个字的，原来的表达方式挺滑稽的，他要说的是耶利哥城的城墙塌下来了，就是被包围了七天之后，好像变魔术这样，想象一个城被包围，就砰就这样 塌下来啊！这个就是这边的效果。这些人那个专注的是那个城墙，怎么突然间这样塌下来了呢？怎么可能呢？因为神是所向无敌的，没有人可以拦阻这个神，连那个看来很坚固的城墙砰就这样下来了。看到吗？他们这几节要表达了这个神这个最高的权柄，掌管生死，掌管大自然，没有人能够抵挡。当然还有拉赫，最后那在这个城墙里面的拉赫。那最近我就体会到拉赫的信心，我以前一向来就是觉得很好咯，拉赫哇，他看见以色列人来，哇，这个妓女拉赫就接待那两个探子，哎呦，他的信心很好。我最近体会多一点，这个为什么拉赫的信心特别被神所纪念？因为我帮助一个人呐、啊，接洽一个做木的一个木工啊，这个木工帮忙做一点小事啊，电话上啊跟他讲，哎呀 ，Mr. Dan 啊，你帮忙一下好不好？做这个事 ，Mr. Dan 说什么？我不是不要帮，我只是要你先付我钱。因为我试过很多事帮别人做哦，讲好什么给我定金，结果没有还钱，很合理对吗？很合理，我就陪闹他还了他的钱，口气就立刻改了啊，没问题哦，看到了看到了，几十来拿都可以。不过拉赫，你没有注意到，当如果你了解这个拉赫怎么接待那两个探子，拉赫有收定金吗？那两个探子来记得吗？拉赫说，以后当你们消灭耶利哥城，记得救我来。那两个探子说 OK， 然后呢走了。然后呢拉赫怎么样？有没有收到一个定金说接下来我们一定会来？没有。这个就是信心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哎，这个拉赫他是相信，哎呀，这个神可以完全的顺服。所以因为他看到，哎，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因为在他们的上面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不过真正存在的一个权柄。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来这里聚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柄在我们上面。那直到我们愿意说，哎，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管理生死，操纵大自然，所向无敌，也因此跟拉赫一样说，这个神是值得我完全的去顺服他，完全的去听他的话。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就是信心啊。你要先看见这个神是最高的，你要，所以你能够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他，因为他是那个至高的一个权柄，至高的权柄，我们就能够忍耐了。那再辛苦没问题的，他会看顾我们，他会管理带领我们。那我们因这信能够忍耐到底的第三个原因啊，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帮助这些弟兄姐妹，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通过信心我们获得了一股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勇气啊。从三十二节那边开始，你就发觉到，哎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有点紧张了哈，他要讲的还有很多个人物还没讲啊，时间不够了。不过不要紧， 他就一下子一口气讲，你看还有很多前辈，基甸啊、巴拉啊、参孙啊、耶佛他啊，一个一个的讲。他弟兄姐妹，那这些士师啊，包括大卫、撒母耳，很逼真的啊。刚才我们读起经文，你看到圣经描述他们很逼真的这些人啊，坦白说，圣经描述给你的图画不是告诉你这些人，哎呀，一级棒，好人一个，我们要学像他们，没有。你了解这些事实，你就知道事实描述他们啊，画这个肖像啊，连他们脸上的暗疮皱纹都画出来了。这些是不完美的人，这些是很多瑕疵的人，这些是甚至坦白说有时候有点卑鄙的人。这些士师们是这样子的。那这些人 的污点呢、啊？比如巴拉，他犹豫不决，他犹豫不决。这个参孙呢，怎么放纵他的情欲？都在告诉我们，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起他们，是告诉我们，不是他们多么好，而是神使用这样不好的人。借着一件，就是他们的信心，来使用他们。借着他们的信心，那这个就反而给我们一些的鼓励啊！哎呀，就是我就是这样不好的人了、啊，不过我也可以的。同样的，借着一件就是信心，从神得到了不可思议的一个勇气啊！因为这些士师们呢，先知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虽然很多他们不完美的地方很不一样哦，每个人不好的地方都不同。我们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以少胜多，以寡敌众啊，那个是比较旧的字哦，少胜过多的。不信你看看，就好像基甸，刚才我们读起经文你就看到了，对不对？这个神告诉基甸，哎，你去叫以色列人来，去打败那些欺负你们的米甸人，去。然后呢，基甸就拉了几万人来。基甸拉了几万人来，神说：“哇，太多了，走。”哎，走了一大半，两万多人走了，剩下一万多。神说：“哇，还是太多，不要，因为我不要你们讲，你们赢是因为你们人多，你们会打仗，不要走。”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剩下300个，对吗？300个，所以基甸跟以色列人都完全的明白这个胜利。最后的胜利我们没办法读完它了，不过最后的胜利是因为神，他们相信神的话。接下来的士师们都是这样的，从撒母耳到大卫，连以利亚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对450个巴利的先知也是少胜多，对吗？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个以少胜多啊，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不合逻辑的一件事。而这个以少胜多是因为这个每一个这些不完美的人呢，他们看见这个神答应了啊，可以做得到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信心了啊。其实真的不只是这些前辈们是这样，弟兄姐妹，你自己想一下，当我们教会啊快要多一个月就15周年纪念了，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对不对？神没有用很大很厉害很有财富的这些人，那神在我们身上以少胜多，那用很小的一个资源做了很大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叫我们现在，你看到，我相信了，如果我们15年前刚刚成立教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能有一两个吧，至少我没有了。我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可以在乌兰那边有一个地方，不要说在翠哈哦，在乌兰那边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开始有聚会，我们可以开始在那边见证主的恩典，从来没有想过。不过这个现在不只是事实了，已经是正在做的事情了。那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而带来的一个勇气，不是不合逻辑的勇气，而是相信不在乎我们的资源，而是在乎神的应许。这个很重要，因为现代人哦，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在新加坡，我们被另外一个主义捆绑住。那这个主义叫做务实主义 （pragmatism）， 对吗？ 你不要做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很 pragmatic， 我们很务实，什么事情我们衡量了就衡量说，哎呀，算了啦，不要啦，我们还是现实一点。这个会绑死我们属灵的生命，绑死我们的。那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个勇气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就是认识这个神，认识这个最好的耶稣，记得吗？前面这八章九章告诉你为什么耶稣已经是最好，你抓住他，你有了一切来管理你的生命。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具体的，比如青年人呢，需要勇气在感情上呢把神放在第一位。不信主的对象我不会考虑的，这个需要勇气。或者如果这个对象是不信主的，我不要继续这个感情了，这个需要勇气。那青年人我们在找工作也是一样，需要勇气，对吗？这个工作会让我主日不能来敬拜主的，我就不会考虑它，这个需要勇气。不过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在应用这边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的这个功课了。你看这些前辈都是以少胜多的，不是在于他们衡量了自己有什么。那来到在接下来也是一样的，使用金钱需要勇气，在婚姻的生活跟孩子们相处需要勇气，不是讨他们的喜欢，而是有时候啊跟他们有冲突，那不是要讨人厌啊，而是要照着主的心意来跟我们的下一代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都是需要勇气。丈夫需要勇气来带领一个家庭，那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情绪，对吗？照着主的心意，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看到，哎，信心会结果子的，就是这些前辈告诉我们的，因为他们有了一股更大的勇气。那最后来到最后一方面呢，从35节开始啊，我们看到因着信心，这些前辈能忍耐到底，因为他们看见什么呢？前面有一个他们所更配得的世界，更配得的世界。因为当你从35节看下去，哎呀，那个感受不好。前面啊，我很好啊，打仗赢啊，打败外邦全军啊，什么好像我们说很 triumphant， 很凯旋的感受啊。35节开始就不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相信人跟你讲，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朋友跟你讲我们信耶稣啊只有好处，神要你得到好处，神不要你辛苦，神不要你不开心，你不要相信。哎，我来看一下这个忍受言行，被戏弄鞭打捆绑监禁，这些什么是好处啊？没有好处。那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很现实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你好像很顺利，神会恩待你，有时候你会打败仗啊，你会被戏弄鞭打坐牢，哎呀，连被锯死的都有啊。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啊，他们听到这些前辈的遭遇，35节开始他们反而有共鸣，对吧？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处境啊。哎呀，你讲那些人打胜仗很好，可是我现在的感受不是这样的，我现在面对的是困难。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鼓励他们呢？其实在这段话里面他只加了一句注释，前面都是事实，这些前辈有些怎么死，怎么受苦，怎么辛苦，一句话，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The world is not worthy of them. The world is not worthy of them. 那所以你要听清楚，这个世界啊，看这些人很傻很可怜，哎呦这么惨啊，哎呦披着羊皮到处跑，哎呦躲在山洞里这么可怜啊。可是圣经说他们轻视了这些比这个世界还优秀的人，还卓越的人，因为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只是过客。这群人走向，记得吗？一座有根基的城，他们经过的这个迦南地其实不怎么样。 所以希伯来书的信徒也一样要这样看待，我们也一样要需要这样看待。当人觉得你很傻、很可怜、很不值得的时候，那你要记得圣经这段话。哎，其实有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你可能也听过了，对吗？有一个宣教士，Henry Morrison， 40年在非洲侍奉主，这个宣教士啊，结果40年侍奉主完了，坐船回来纽约，刚好船上有美国总统 Roosevelt 也在船上，当然 Roosevelt 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物，来到纽约港口，哇，大家很大仪式欢迎他，对不对？很大仪式的欢迎总统回来，这个 Henry Morrison 呢就心里面酸溜溜了，对吧？我侍奉主40年回来都没有人欢迎我，这个总统不懂去哪里，跑回来就大家大肆欢迎他，对不对？不过当然他感到失落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啊，说 Henry 你还没有到家，还没有到家，哎呀，他就安慰了。那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39到40节说啊，这些前辈不止说你还没有到家，这些前辈还在做一件事，他们还在等你。他们说，哎呀，我们要领奖，可是我们不能领啊，因为那些弟兄姐妹还没到，我要等他们来了我们才可以领奖。39到40节是这个意思的，不能完全没有我们的话，不能完全。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你今天来，诶，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今天来不是主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这边弟兄姐妹很温馨，我们彼此相爱，虽然这个很好，你来这个地方不是因为这边的讲道按照圣经，虽然这个很重要，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你认识了这个耶稣，你知道他拯救了你，然后他要把你带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去。那这就是这些前辈们为什么能够忍耐到底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忍耐到底的那个动机。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slide。 那记得我的刚才讲的那个一号的帽子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要看什么叫 picket 嘛，就是这个样子。我还记得啊，在军校毕业前的那几天，最后几天呢，到哪里就算去见我们的一些储藏室的小职员呢，去到哪里都是 yes sergeant， yes sergeant， no sergeant， 做见习军官还是到了最后几天还是这样，然后毕业了之后呢，就派到另外一个军营去，我都没有去想太多了，当然军衔换了，去到另外一个军营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因为当时反正就是坐巴士，对吗？去到那个军营的门口咯，对不对？拿着 bag 要进去的时候，那个守卫也是sergeant啊， Good morning sir， 我那手还不大习惯，你懂吗？有点不知道怎么反应才好。不过他突然间一天一两天之内，完全有一个改观了，新的一个地方，新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暂时，不过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忍耐，因为记得吗？因为四个原因。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赏赐，我们要看到一个更高的权柄，我们要得到更强的一股勇气，还有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更配得的世界等着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无论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面对哪一些的挑战，我们甚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些的憧憬理想，主，让圣经的话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信心的见证人走在我们前头，来鼓励我们时常拿起那副望远镜，凭因着信看见那真实的世界摆在我们前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